这里是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等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6月13号，公元2017年8月5号星期六。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意大利承诺将依法保障藏人难民入境权利；西藏石渠县一藏人高僧遭中共政府拘捕后失踪；中共就边界对峙发动舆论战；印度外长表示备战仍愿和谈。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意大利驻印度使馆于数周前刊登讯息表示，藏人难民证件不符合申请意大利签证，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与意大利议员、西藏协会、佛教团体的共同努力下，政府表示此为不正确讯息，承诺将依法保障藏人难民申请意大利签证的权利。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站8月3号发表声明指出，该组织联合意大利藏人协会以及意大利佛教徒联盟，一同促使意大利当局承认印度藏人难民的旅行证件。在新闻声明中，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参议员弗朗切斯科·巴勒莫于日前在意大利会议中就居住在印度的藏人难民申请意大利签证被拒绝的案件表达了关切，而本月2号意大利政府作出答复，强调现有的法律保障藏人难民获得意大利签证的权利。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维多瓦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等进行了会面，他承认有关藏人难民所持证件不适合前往意大利这一讯息为意大利驻印度代表处发表的不正确讯息。意大利政府承诺将继续按照程序向藏人难民核发签证，同时也声明早前的事件并非由中共施压所造成。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则于声明中强调，将继续观察意大利现有法律能够被妥善的执行。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石渠县高僧洛桑仁波切近日遭中共政府拘捕后失踪，而查雅县一藏人男子则疑因同流亡印度的移民亲属取得联系而遭当局关押数天。此外，在拉萨设立市长学校的德国盲人藏学家滕贝肯近日未被中共当局延长签证，他创办的学校面临关闭。西藏康区石渠县俄热斯高僧洛桑仁波切于7月21号在康底县遭中共政府拘捕之后失踪下落不明。自由亚洲电台藏文部报道指出，俄热斯高僧洛桑仁波切于上月21号接到中共当局电话，被传唤去康定，抵达后被几名便衣人员带走，至今失踪下落不明。消息指出，当地僧俗民众前去相关部门请愿，要求当局告知洛桑仁波切被关押的确切地点以及他的身体状况，而被拒绝。当地民众猜测，洛桑仁波切遭捕原因可能是与他去过印度以及认证过一位转世灵童的问题有关，或者当局试图削弱仁波切的影响力而对他进行迫害。同样，今年5月份，西藏昌多地区查雅县藏人强巴曲切 前去该县曲瓦寺参加一宗教活动，遭中共政府短暂拘留。当时强巴曲协被公安人员叫去农章乡，抵达后便将他拘捕。遭捕第二天，察雅县公安人员前去农章乡对他进行审讯，问他或他的亲属是否同一位名叫阿旺强巴的流亡藏人取得联系。公安对他说，阿旺强巴是达赖喇嘛的走狗，不得同他联系。现年30岁的强巴曲杰是察雅县卡贡乡人，他的父亲名叫多杰南杰，他的母亲叫多杰卓嘎。强巴曲杰再被关押几天后获释，但是当局继续扣押了他的手机。另据德国之声报道，为西藏盲人发明藏文点字，并在拉萨设立市长学校的德国盲人藏学家滕贝肯，近日未被中共当局严惩谴责，被迫离开西藏，而他创办的学校也面临关闭。滕贝肯于1992年发明了藏文点字，并于19年前在拉萨建立市长学校，已经施教近20年，至今培养300多名师长儿童，帮助他们未来自理生活做好准备。滕贝肯亦是位藏学专家，也是盲文无国界组织的创办人。报道指出，中共当局虽曾于2006年授予滕贝肯国家游艺奖，但随着中共今年起实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滕贝肯在拉萨创办的学校经营更加困难，最近他的签证更未被延长，不得不离开西藏，学校也面临被关闭的危险。滕贝肯向媒体表示，有消息指中共当局认为该所市长学校所受西方影响太大，因此学校解散后，当局计划将市长学校安排到一所汉藏特别学校。他则担忧这所汉藏特别学校与自己的教学目标不同，无法为孩童们的将来自理生活做好足够准备。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透过外交部与不同官媒喉舌，针对中印对峙发动舆论战争。同时，印度外长重申愿意和谈，但亦表示一直在保持备战。而昨天4号，中共驻加尔各答临时提出中印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的言论，与中共舆论攻势的强硬态度截然不同。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中共当局从本月3号开始，透过外交部驻印度使馆以及央视、新华社等喉舌媒体，针对中印与多克朗地区的对峙发起舆论攻势，频频释出强硬立场。中国国内媒体亦在参与舆论战时使用若开战，解放军完全有能力全歼边境印军，以及中国国防部深夜发声后印媒释合不想开战等标题与内容。然而印度外交部部长苏什马斯瓦拉杰本月3号在国会中就中印对峙回答质询，并未提到印方改变立场的任何言论，而是再一次重申印度对多克朗对峙的立场未变，仍然以6月30号外交部发布的声明内容为准。据印度快报与商业标准日报等媒体报道，印度外长斯瓦拉杰在国会重申这场对峙应该透过双边会谈来解决而非战争。他并指出，耐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为如果失去耐心，对方便会挑衅。斯瓦拉杰提到，两国争议应透过外交谈判和协商来解决， 但他也在回答议员进一步提问时表示，军事战备一直在保持。同时，他承认战争无法解决问题，唯有借助外交途径才具智慧。昨天四号，中共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马占武在一场记者会上提到中印对峙时，语调相对中共外交部等发起的舆论攻势较为温和，提出中印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方致力于维护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致力于推动双方交流合作不断发展。马占武也指出，中国商界人士与公司对继续在印度投资感兴趣，而且希望增加投资，尤其是在西孟加拉与东北部各邦。昨天，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接受印度快报采访时指出，印度的目的是达到和平与稳定，而且将透过外交来实现这一点。
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收听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加雅仁钦中译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第五世达赖喇嘛呢，能够像人与人见面般的见到这些本尊啊，与他们就是进行沟通啊，或者交流等，所以确实是一位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位大师。那他说了，塔巴点赞就是雄天的前世吧，塔巴点赞，他的名字中文翻译称为叫做称法床，称呢名称的称法床，就是塔巴点赞称法床呢，他成为了魔，身为了魔，变成了魔道众生去了，这是他自己说的。他在一个寄送文里面呢，曾经有收到这一个寄送文呢，非贤为贤称法床。什么叫非贤为贤呢？塔巴迭森把他误认为是位叫做福称大师的转世，因为他根本不是福称大师的转世，福称大师的转世是另外一位，可是他们把他认为是福称大师的转世了，所以叫做非贤为贤呢。称法床就是他的名字了。那之后说的第二句话，由邪愿力生为魔，因为他在过世的时候，因为有邪愿的缘故，所以他转为了魔道了，生为了魔，他成为了魔了。那最后一句话最重要的就是损恼诸众及教法，所以呢，这是第五世达赖喇嘛所说的，因为他成为魔道，所以对教法还有众生有极大的一个伤害的缘故。那当然，因为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之前也有修所谓的这个雄天呢，那大约在70年的时候，我发现不对劲有问题的时候呢，我就把它放弃了。那于是呢我当然是透过各种各样的理由，还有之前的一些就是历世达赖喇嘛的这些传记啊，透过这种的方式我去观察，我觉得这个有问题。那当然要不要修雄天是个人的问题，这个我没有办法去阻挡或者是去控制的，可是我在此我能够做的只是一种劝言，如果修雄天的话对你们是会有伤害的啊，这是我对于给予你们的一个就是我觉得我必须要去为你们做的一个解释。基于这个原则和理由，所以如果要从我这边得到戒体或者是灌顶的话，希望你们不要修雄天，如果有人修雄天的话呢，请离开或者是不要接受我传语的这个戒体啊，或者是灌顶，这样的话对你们也不会得到，因此没有帮助，对我个人来讲也没有好处。因为我在历世达赖喇嘛的这个法座上，随着业缘的关系，我今天坐在这一个法座，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啊，必须要去做历世或者是历代达赖喇嘛要去做的这个事情。那因为以前我不知道，所以我做了，所以我有向历世达赖喇嘛忏悔过。
以上收听到的是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加雅仁钦中译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是第一。